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高，
我是小鹿，
欢迎收听脸小伟
第七集，有爆吗？
有一点爆。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来聊一个
算是人生大事吧。
对，我们要来聊结婚。为什么会聊结婚？结婚为什么会是我们两个的话题？因为
我们停更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跑去登记了。
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故事？
那个故事从哪一段开始？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忽然决定在那一天结婚？
哦，对对对，这个应该要先对，要先解释，因为我对数字有一点点偏执，就是有一点执着。我会在路上看车牌号码，然后我对时间走到我的生日或你的生日，比如说11:19，然后我就很兴奋，类似像这种，我对数字很执着。所以当我发现2022年会出现一个全部都是2的日期之后，我就在想，哇，这是一个 sign。
2022年2月22号，我们两个去登记结
婚，而且那天是星期二。
哦，是哦，对对对，
对，就是一个哇，怎么会有这种日子？
所以反正我们就是在2222。还有一大堆二中去登记了结婚。
二的谐音是爱呀，很适合结婚的日子呀。
我们结完婚以后都没有讲，到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回加拿大，我才第一次跟我妈讲啊，说：“哎，我去年我们已经登记结婚了，我们是合法夫妻。”
对，
我没有想过我会结婚欸。
是哦，
因为我们结婚现在算是一年多了嘛，
对，快两年了。
就是两年前你跟我讲说，哎、欸，你会，
我们来结婚，你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就是我没有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在我的近期的 planning 内，
也没有在清单里。我也是个，我原本也不结婚的啊。
我们会登记的原因其实是小鹿提出的。
哦，对，要讲求婚的人是谁？求婚的人是我。
对，我其实要问你，为什么你会想要结婚啊？
先刚刚有一个 sign 嘛，先刚刚出现那个 sign，
那个很多数字。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超突然的，就整件事情都在一两天内吧，两三天内发生。
啊，
对，就是我决定，我脑中冒出这个想法，大概就是在咻咻咻咻咻，然后组合了好多事情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可以做这件事，而且我应该要做，我应该要试着问问看。
为什么？
我记得那一阵子好像是我看 Friends 看第二次，然后看到那个 Monica 对 Chandler 的求婚的，那时候就是我又感动了一次。我每次看那一段那几集，我每一集都在哭，好烦哦。好，反正我就很爱，爱死了。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去跟自己的另一半提出想要共度一生的这个念头，其实蛮浪漫，蛮对我来说很突兀，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结婚。
你该不会只是在追求求婚的那个
过程吧？ No, 我跟你讲，那是个 sign， 就是有很多个组在一起。我冬天想要安排一个旅行，然后想要跟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去花莲住个两三天，然后去玩去度假，所以我就在看花莲精英的酒店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先订了，因为没有圣诞节的档期都满了，所以我就先订了一个22号还是23号。然后过几天我在新闻上面看到2022年要有一个日期来了，就是2022年2月22号，就是全部都是二的日子。我记得好像是看到那一则新闻的时候，我也觉得哦，今天真特别，这个日子好棒哦，如果可以在这一天出生或者是在这天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情，应该是很不错的纪念。然后因为我对数字就是这么偏执，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觉得，如果把这个日期拿来跟你求婚，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再去刷精英酒店的网页，发现2月25号原本有人 booking 的日子被浪出来了。
12月25吧。
对，那一件事情大概就在两三天内发生，就是我突然发现明年有一个日期很屌，我想跟你去度假的日期也很屌，要不要来做点很屌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卷舌？忽然间，
因为我很紧张。求婚的不是你，欸，我那时候讲到哭，欸，我跟你讲，我记得那时候是坐在阳台上面，我们在看风景嘛，整个就是圣诞节气氛，然后四处都是圣诞节音乐，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我很快乐，我很投入，然后
圣诞节在泰鲁哥
超冷的， 反正我们俩就在圣诞节泰鲁阁，然后阳台看风景，很
chill 就对
了，很 chill 很 chill 的时候，我突然就跟他讲，我就很认真的跟你说，我想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我想很也不是想很久了，其实蛮突然的，我已经有点忘记我那时候跟你讲了什么了、欸。
你也不太算是正式的求婚、你就问我说要不要登记，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愣了一下，
我其实那时候是有一点点自信，觉得我如果问了你，你应该没有什么理由要反驳的话，你可能就会答应了。
这个心情是不是像告白一样啊？对，没有，就像你讲的，我在我脑里面就开始分析说有拒绝的理由吗？然后有点像删减法，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有一点像找不到结婚的理由，所以我一直没有结婚。
哦，对。
然后同样的思维，但换一个方向想，我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哦，结婚以后很多办手续、办资料什么文书上会方便很多。
就是结婚只是为了要政府方便控管他的人民。
对，就是在行政上面也会快速很多。就是哦，你们是合法夫妻了，我就想说哦，利大于弊。然后我就说好啊，等于就是在那个
迷迷糊糊的情况下结婚登记。
我真的是觉得有点迷迷糊糊耶、欸、
可是其实我是12月25号问你，然后我们到明年的2月22号才登记，你还是有大概两个月多的时间可以思考，
可以反悔，
你终究可以反悔的，我只是问了嘛。
哦，我那时候其实也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哦，反正我也不是马上就要去登记。
对，
所以
我那两个月很纠结，我都在想说会不会这两个月吵了什么架，然后吵太严重，你就决定不娶我，不嫁给我了。
你
不嫁给我，
你自己有反悔吗？
没有啊。
在那两个月
没有，
就是你没有后悔说啊，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或是我觉得好像太快，
好像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很幸运，就是哇，这么棒的日期，哇，然后我求婚的日期是在圣诞节，哇，超爽，一切都很屌。
所以两个月后，我们就在两个朋友的见证下，在那个行政，哎、欸，那是哪里、啊？
户政事务所。
对，就在户政事务所登记了。
对，我们也没有办婚礼，也没有办婚宴，什么都没有，家宴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们登记完去隔壁买了两个排骨便当，
回家吃，
回家吃，很好吃。
对，
对，那一天我们结完婚以后，登记完以后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庆祝，就这样过了。
对，
好神奇哦。但是我必须说，现在我回头看，我真的觉得我当时是有一点迷迷糊糊的结婚，因为我在两年前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对于婚姻的认知是某一个状态，然后我在这个关系里面体验了两年以后，我对于婚姻这个认知又不一样了。嗯，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再推两年或再推五年十年这样下去的话，他每一年的累积那个经验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嘛。嗯，十年后回头看一定是哦，第一年结婚的时候是真的迷迷糊糊的，所以我才想说哦，难怪大家都会说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迷迷糊糊。
不是啦，是结婚需要一点冲动哦。大家都说结婚需要冲动，就是因为你要有点冲动的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好还是坏。有很多人其实不适合婚姻的关系啊，但至少我跟你是进到婚姻的关系里面之后，我们才理解到哦，原来婚姻其实是可以带给人这些正向的感受跟体验，就是这些经验在没有这一层关系之前，你没有办法真的这么深刻的体悟到，你只会觉得说啊，婚姻就是一个一张纸嘛，结婚就是一张纸，然后对你的约束也不是，又不是说结了婚就不会外遇，就不会离婚，或者是有些人不是会说什么，结婚是婚，是爱情的坟墓。然后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婚姻，但至少我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得到的感受都还蛮正面的。
你有觉得婚前婚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真的要说什么不一样？
嗯，哇，结果讲不出来，没有不一样，一模一样。
我觉得你有对我比较多爱的表现、欸、就是有更照顾我的那种感觉。
我以前不相信这件事情，就是说婚姻这个东西它应该就是一个 label， 就是我很爱一个人，我不需要去用婚姻这个 label 来证明。但是我后来发现 label 是带着一些负担跟那叫什么 responsibility
责任，
对，跟着责任的。然后不管你要不要，你被那个 label 一贴上的时候，那个附加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会莫名的就丢到你身上了。
欸，所以是真的有吗？就是你自己对我会有一种多一点多一层的责任感，或者是
有欸，而且但当然不是马上就是哦，你一登记完马上就出现，是慢慢累积，就是你的单位从女友变成妻子、太太、伴侣的时候，那个 responsibility 就马上就出来了。
I'm your Wi-Fi。
对啊，你不是 Wi-Fi 啦，
对
对，就是你变成我的 wife 的时候，那个责任感就自然被追加上去了。
欸，所以我感觉到的是真的欸。
对，你感觉到那个应该是就是反映出我的那个责任
行为。
对，我的行为反映出我那个真的带有那个责任感。嗯，其实有人告诉过我这件事，可是那时候我听起来就是觉得一堆干话。
我懂我懂，因为真的没有在这个关系里面，你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东西你要背负的那个
责任。其实它不一定是背负。
哦，是哦。
嗯，它比较像是一个状态的转变，它并没有加更多的压力上来。可能是因为我们两方的家庭还有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比较放松一点吧。嗯，你看连我们爸妈都可以这么晚才知道我们结婚，
然后也没有，
对他们也没有怎么样，没有意见，没有婚礼也没有意见。
对，其实一开始玲，我们家的教育是教我你不用结婚，女孩子自己照顾好自己就好，你结婚了你就会变成你要去负担你夫家的一些责任啊期待，所以我们家是从小教我说你就不要结婚不要生小孩，你们就两个人在一起交往开开心心就好，但我却开口要结婚。
欸，对， 这也超妙。这说不定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适合交往的原因。
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是这个价值观，
对，我们认识的时候是这个价值观的，所以
对，然后因为你对于婚姻是有一点点，那时候对你来讲是有一点点就是社会沉重的枷锁嘛，你看不见的枷锁，所以你有点不想要。
对，而且我觉得有很多人会给我那些我不需要我不想承担的责任。嗯嗯 嗯所以我对于婚姻其实有点抗拒，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就是慢慢调试，然后慢慢走到那一步以后，欸，超怪的耶，你爸妈教你说可以不要有婚姻，可是你反而自己跳进来说，欸，我要结婚。
就是你知道常看到那种我网络上面一些老奶奶啊老嬉皮啊，他们看起来过很开心的样子，我就觉得啊，如果我跟你老了大概也会这副德性吧，好好快乐，好想跟你一起变老。
可是你没有婚姻也可以做这件事。
对对，可是老夫老妻要是夫妻啊，就是你要是
你不能是老的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那你就只是两个老人，你们在约会，你们这么老了还在约会。
可是哦，所以一定要有夫妻的关系，
有点像是这件事情，像是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我先相信了，我先相信了那些结过婚的人跟你说的，哦，你结了婚之后你就会体验到的一些感触，那些是真的，我先相信这个，我先收了那些结过婚的前辈们的价值观，我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体悟，他们经验过了，所以他们才分享出来给他们的晚辈，也就是我。那虽然我个人没有在信到结婚这一套，但我有一个机会拥有很棒的结婚纪念日，跟拥有一个很棒的老公，很棒的丈夫，然后当一个有趣的老夫老妻，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吸引力太大了，然后我想要的那个日期过了就没有了，那这就是很多冲动啊，就是上帝把很多冲动跟很多那个东西放到我的人生里，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在告诉我说，欸，潘璐，你要不要发现一下这边有一个很适合结婚的日期，然后你如果内心有一点冲动的话，你要不要去放大你的冲动，就是它勾起了我心中的恶，不是啊，勾起哦，对，勾起了我心中的恶，勾起了我心中的爱意，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像是个机会，要不然我们来试试看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看看，那是我脑中自己想的，那时候都还没有跟你讲。我其实一直到我们到花莲，我们入住，我都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开口，我都还在想，我都还在犹豫。
那最后会问出口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两个在看风景，那个气氛实在是太棒了，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岁月静好，可以跟一个这么心爱的人一起浪费光阴，虚度时光，多棒啊！我不问吗？我好希望以后我的人生充满着这种日子，充满着这种体验，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不问吗？我如果不问的话，可能会打雷吧。明明天气很好了，突然打雷。
上帝都已经做球给你了，请你好好打。
还不打？
好，懂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很多东西是在进入关系前没有想到，嗯，进入后才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吗？嗯嗯，说不定生小孩也是这种概念啊，就是
没有当过爸妈的都不会懂。
我觉得这句话是应该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一定有的喽。
对啊，因为我以
前完了，我们讲话好像老人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因为我之前也在想说，为什么没有小孩的人就不懂当父母是什么感觉？可是说不定真的就是那样，因为婚姻也是你结过婚以后的我，跟结婚前的我那个思维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就你知道那个感觉很妙，就只是你只是宣示了一件事情而已，你只是宣示了说哦，这个人是我的妻子，这个人是我的丈夫。
难怪那些那有些爸妈生完小孩以后人整个人格都变了、
哦、对啊，
然后整个生活全部都环绕在这个小孩身上。
对
Instagram story 全部都是小孩，
我觉得没有不好。我也是，我以前以为我会对小孩子很没有耐心，但其实长到我这个年纪之后，身边就是朋友都在生小孩，我没有那么讨厌小孩子、欸、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个啊，就是我跟你目前的想法都是不想要生小孩。
对，我是不生小孩，我不对，我不生小孩。
你想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不生小孩吗？
我的身体本身医生就说比较不适合啦，就是好像是什么骨盆太小，如果要生的话一定是要开刀什么的。然后再加上我小时候听玲玲她生产生我也很不容易，然后各方面来说我都觉得女生在生产完之后会有很大的体能上面的耗损。
如果身体不会耗损的话，你会想要生小孩吗？
如果身体不会耗损的话，某一层面上很自私很自恋的我会想要知道我跟你的小孩会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你很帅，我很可爱，我们生出来小孩应该很可爱，好想看他长什么样子，也很想知道我这样的个性的妈妈会养育出怎样的生命，就他长大之后他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我想要看一个迷你的我，迷你的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自恋，但如果要问我有没有想要有小孩的冲动，这个是唯一让我有冲动过的地方吧。
就是你好奇我们两个组合出的一个新的生命会是什么样子吗？
嗯，好好好
OK，
我想看你会变成什么样的爸爸，大概是第二个。
但是 OK 但是终究这个是这些理由都抵不过你不想要
耗损我的身体，
耗损身体这件事情，所以就是目前决定是不生。
嗯嗯，我可以领养、okay. 我也可以
哦，领养就没有身体的耗损。
对对对，我可以领养，
所以其实
我愿意领养或者是代理孕母可以的话。
因为我没有跟很多女生聊过这样的话题，所以我不确定，因为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收入的问题，小孩很花钱。
其实很多妈妈跟我说过说养小孩一点都不花钱，小孩会自己带财。我后来理解了，小孩就是一个你给他吃东西他每天就会长大了啊，也不用吃多，他饿了他就是哭而已，你给他吃少一点他也会长大，你只要不要把他弄死他就是会长大、
欸、你讲这个话会不会惹怒很多妈妈、嗯、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妈妈会说你在讲什么？你以为小孩很好养吗？
你可以用很富裕的资源去养育他，你也可以用很普通的资源去养育他。就是养育一个小孩，其实你以为要准备的东西很多，但其实有点像是台语有一句话叫“垃圾吃垃圾多”，你给他吃什么，他就是会长大；你给他垃圾吃，他也是垃圾长大。就是小孩子的生命力，人类的生命力是非常的旺盛的，就是人没有那么容易死掉。当然不是说、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刻意要虐待小孩的妈妈爸爸、啊、那很糟，那不是我的，我不是我讲这些话的初衷。其实政府补助也还是够啊，就是你只是没有办法给他最好的，你不要追求最好的话，你的小孩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养活。就像猫也是，你可以用一个很容易臭的猫砂、啊、就但很便宜啊，你可以给他吃很便宜但是可能营养没有那么好的饲料，你可以当一个没有那么称职的饲主，但是你还是把一个生命养育大了。
就是一万块有一万块的养法，三万块有三万块的
养法，终究是新生命很珍贵，新生命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嘛。你拿什么东西去喂养它那是另外一回事，重点是光是这个人活生生的活在这个地方他就已经够珍贵的了。嗯 嗯，这是我的想法啦。好、啊、那你说啊，你不生小孩是什么原因？
哦，我嫌麻烦。
你这个就是很常见的吧。
我就是嫌麻烦，我就觉得小孩要花我很多时间，然后我现在的时间我只想要做我想做的事，然后我舍不得把这些时间分给另一个
人。
另一个人，对。
那我们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羡慕那些有小孩的人啊？
我觉得有可能。
那我们就去领养。
我现在是一直在告诉自己，就跟自己讲说我要接受这件事。就是你人生做了一些选择，那那些选择一定会有一些后果。那就是我做了这个选择，我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会导致一些后果。然后我就是接受，不用到四五十岁啊，可能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玩他，我们的朋友们在玩他们的小孩。我不知道欸，如果他们小孩带给他们很多欢乐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思考说，欸，我们如果有一个小孩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对，还是会想这些事情。可是
我没有想要去经验这个。
终究就是像你讲，回到自己，然后我现在还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精力能力时间分到另外一个生命身上。
对，所以就没有想要小孩。但说不定就像你讲，以后可能领养吧，真的觉得人生走到一步，想要有一个，
我很想要知道养小孩是怎么样的感觉的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服务是可以拿别人的小孩来养
啊？
有这种服务吗？这算是人贩卖人口
啊？我知道你想要做的是幼稚园吧？你可以，
对，说不定就幼稚园欸，幼教。我刚刚在讲什么？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奴隶吧？
拿别人的小孩来养，帮忙照顾小孩啦，托儿所。
不是，因为我刚刚是在想一个就是体验的那种 service，你知道吗？就是说
体验养别人的小孩。
就是，对，你没有小孩吗？你想体验养小孩是什么样子？我租我的小孩给你，一天多少钱？你可以租我的小孩，
你可以带我的小孩去公园玩，带他去幼稚那个动物园。
这就是保姆嘛，对不
对？
对，
这就是保姆。
哦，说不定以后我会去当保姆
啊，有可能欸。我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不是有说过啊？如果有机会要办一个工作的话，我想要开幼稚园老师，
还是以后我们
幼稚园园长，
还是我们以后开一个单元，就是
帮忙带小孩，
今晚带谁家的小孩？
好，那我们就开始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哪一个小孩想要不比较不怕生，想要给我们带带看？
对，就叫我们带两天这样。
我觉得妈妈应该会很压力山大吧，非常紧张。
为什么？因为我现在遇到很多妈妈都是那种，
我恨不得你把我的小孩带走。
对啊，就是看到开学了，
好累哦！
看到开学多高兴啊，可以把小孩送出门。
那老师快点把我的孩子带去上学。
对啊，所以说不定这是一个很好的 service， 这其实就是变相的保姆嘛。
对，这就是变相的保姆。
Anyways， 所以我们婚结了，可是
没有要生小孩。
对，目前没有要生小孩。
基本上，因为我也没有冻卵嘛。然后再过十几年我就要停经了，所以基本上现在卵子品质也没有多好，就没有要生。
十几年很久好吗？十几年，
女生是几岁停经？哦，应该是是五十几岁还是六十几岁？
女生适合生产的年龄是几岁？
好像现在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好像说45岁以下都还是可以生小孩。
哇，
对，
这么高龄哦。
对，好像说高龄就是高龄产妇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广。只是当然年龄越高生产就会比较多危险，但是现在因为医疗技术实在是非常的进步，所以已经高龄产妇的年龄越来越广了。
我们讲太远了。
好啊，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结婚，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不适合结婚？
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它终究就是一个状态啦，你结了婚你也不要抱着说，哦，我一定不能离婚，结了婚就是不能离婚，也不要有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只是如果你真的要结婚，你要
保留可以离婚的弹性，是不是？
我觉得要有一点点，你要对自己的人生
这么没信心哦？
不是信心，不是信心不信心，而是有些人他结婚是一个他想要享受那个状态。因为我不想要去讲说什么你要一定要想清楚，想清楚再结婚。当然，想清楚再结婚是必然。
我觉得想清楚就，对不起，我插嘴一下。我觉得想清楚反而就不想结婚了。
可是至少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嫁或你要娶的这个人，你有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哦，对，我发现沟通很重要，
很重要。你生活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没有关系，但是他要能够理解你的需求。你就算你觉得这个人很无聊，但是他理解你的需求，你有办法跟他一起生活然后舒服，你们两个在一起你的生活品质会上升，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不然结了婚就是一直会有很多很多摩擦，你要去是很多价值观上面的交换吧，所以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你需要花很多时间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话，不然会渐行渐远，或者是沟通不良会其中一方委屈，久了就会出问题，就变成只是在双方忍耐。
嗯，
所以所谓的结婚前要想清楚，我觉得是要想清楚这个人你是不是能够长时间的跟他讲话，他有没有跟你很有话聊。
这是你对于婚姻的体
悟。我啦，对，我
会不会有些人就是觉得说我只是求一个温饱，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养我，我另一半很有钱，我另一半资源
也可以啊，
也是有这种的吧。
当然有，也是可以，但你就要知道你在这样的关系里头得到你要的东西，那你就要知道在这个婚姻里很多时候你是一个人的哦，你的另一半可能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了解你的需求，他可能不会听你那么多你的感受，所以如果你想清楚了，你可以接受，那何乐而不为，你有钱可以花，就是你的生活得到温饱，你有一个很稳定的，你不用去担心你下半辈子会过得很辛苦，那很好啊，你只要知道你自己适合怎么样的状态就好，就这个婚姻里面你会有点孤单，但你觉得 OK， 那你就 OK 啊。但很多人不认识自己啦，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我可以，我做得到，但实际上发现那种孤单其实是很折磨人的，时间一久你就还是会想要逃离。
这个没有办法适应哦，我以为有些人就是可以接受这件，就是我就是跟这个人结婚三十年来，我就是拿他的钱，然后当他的太太，当他的先生，然后我的生活很富裕，我很快乐。但是我跟他没有什么深层的沟通。
可以啊，当然还是可以，只是我觉得不是大部分啊。
真的，
因为有钱的人
不一定是有钱啦，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这个人有钱，我嫁给他。就是基于一个生活保障才嫁给他的人。
有不有钱是相对的嘛，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月收3万就很有钱，有些人觉得5万很有钱，有些人觉得10万才有钱。
对
对，所以就是有不有钱这件事是相对的。我只是说有些人就是为了可以生存，就是我觉得依靠这个人我的生存能力变高了，我可以过得舒服一点，比我现在的状态更舒服，有一个 upgrade。
那就是目标不同啦，目标不同。因为我今天我跟你求婚追求的是我想跟你一起享受那个老夫老妻的状态，那是我对于未来的期望。那我想要达到这个老夫老妻，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累积，所以我的目标是这个东西。但如果今天要结婚的这个人，他的目标是哦，我想要求一个温饱，我嫁给这个人我就有机会可以衣食无忧，也不是不行，但其实衣食无忧你不需要靠别人，你自己也可以给你自己。
我就是懒啊。
但是其实进到婚姻关系里头，你要付出的说不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多，并不是说你嫁进去了你就可以享受他的资源不用付出事情。俗话说什么啊，有钱人家的饭碗不好捧。有这个说法吗？就是因为你在大家庭，或者是如果你嫁进比较好的家族里头的话，他们可能家族对你的期望会很高，或者是希望你这个媳妇 要有怎么样的样子，或者是这个对女生怎么这些话好像都只在讲女生呢？为什么都是女生啊？为什么没有男生想要，应该也是有男生想要娶一个有钱老婆，就是少奋斗50年。
你是说
这个吗？
就有啊，就之前很红的阿姨我不想努力啦、
啊哦、对啊，
就是这个啊，
多的是这种啊，
所以不一定是女生啊，男女都有。
对，好，那多的是这种，只是有很多你看不到的成本啦，隐形成本，就是你嫁进来之后，你娶了这个老婆之后，你得要付出的，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多，来得复杂，说不定不是你要的生活。那结婚完之后你有比较喜欢婚姻吗？
就是我不讨厌，
你要回答好一点哦。
我
好，你不讨厌没关系，
我没有讨厌。然后我觉得婚姻生活没有我想象中的可怕，但老实说，我没有觉得比之前更好。我觉得只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因为我自己也蛮享受婚姻前的生活的。就是我很享受单身，然后我也很享受谈恋爱。然后我也很享受婚姻，每一个阶段好像没有办法说我比较喜欢哪一个。就是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很值得被体会的地方。然后我相信生小孩也是。但是现在我真的放不下我的那个自私，所以我觉得小孩没有。但是我会希望我自己一直保持着这个心态去面对人生上不同的阶段要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要保持弹性，要有弹性啦。弹性
哦，对，就李小龙说的 ，Be water。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有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体悟，这个体悟是我在结婚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一种体悟。嗯，就是我竟然会对于这个 label 婚姻这个 label 莫名其妙多出了这种责任感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这在人格上应该是一种加分吧。嗯嗯，就是一种进化，以前比较不会体会的东西，现在会体会了。嗯嗯嗯嗯
嗯，我觉得我比较可惜的大概就是不想要生小孩这一点。没有机会感觉鱼在肚子里游来游去，因为听说小孩在里面动的时候很像一条鱼。
你说他们在翻滚？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好奇那是什么，但是啊，这就是我等要失去的一些经验。
就很像你买单了人生这个游戏，可是有
游戏有几关我就是不能玩。
对，
例如说我去剑湖山，就是那个自由落体啊，我就是不会玩，我就是要放弃这项体验。
就是
我会怕，
对，你就算买了票进去了，你就是会 miss 掉一些事情。
对，
你接受。
对，
好，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聊婚姻是在连小伟的那个动画里面，
哪一个动画里？
有一集我们在讨论
要不要结婚。
对，然后
oh right，
那个是几年前，三年前吗？
差不多
三四年前了。对，所以三四年后我们。到了这条线的另一边，
我们在婚姻里头了。
我们在婚姻里头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结尾的时候，你有说你很希望在结婚的时候大家给你祝福，对不对？
哦，对耶。
对啊，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给你祝福啦，欢迎大家在，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祝我新婚愉快。已经不是新婚了。哎，你会想要办婚礼吗？不会吧？
可能以后吧，因为婚礼这个东西好像就跟生小孩不太一样，就是它好像没有一个时间线。
对，我觉得也没有。我也认同，
所以就是可以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想要办婚礼就办婚礼。
对，我也觉得，
所以那个我反而我觉得婚礼好像还好。那
反正就是我想办 party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办 party， 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扣打在，就如果我想要办 party 然后我没有理由，就说啊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婚礼我们的结婚典礼可以来办一下，我有一个这个扣打，
就是你有一个婚礼扣打，
对，我可以办 party 的扣打。
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好啊，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